有一次我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农村教会讲这篇道前车之鉴，给大约200个人听。第一堂课讲完了，上级圣灵大大动工，底下战战兢兢，鸦雀无声。那时间长了，我们中间就休息了大概20分钟。之后到了下一堂课，出我意料之外，就只剩下大概30-50个人，跑掉了一大半，都被吓跑了。神是圣洁，他们吓死了，不敢再听下去了。我为这些半途而废的人好心痛啊，因为神的道是平衡的，如果你只听一半，你的信仰就会偏激，也许你这一辈子就永远活在恐惧战惊之中，永远找不到答案了。今天有人只讲神的慈爱、神的怜悯，却不讲神的公义、神的圣洁；还有人呢，只讲神的定罪、讨罪，却不讲神的赎罪、赦罪。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传讲神全备的旨意，传讲他完整的福音。神既是圣洁的、公义的，他嫉恶如仇，他痛恨罪恶，但同时也是慈悲的、怜悯的，他乐意开恩赦免罪人。我不能够顾此失彼，失去平衡啊。你听到也必须要从头听到底，不能够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否则你的生命就不能够老练成熟了。好，我们继续讲完前车之鉴，神的圣洁。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有颗谦卑受教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愿你圣灵动善工，我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同被一灵所感。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这是前车之鉴的下集，小标题是神的圣洁。记得我们上一堂课，在上集里头我们已经查考了4批在人生道路上翻车闯祸死于非命的前车之鉴，哪4批啊？第一批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的事迹记载在哪儿？使徒行传第5章。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欺骗、撒谎、欺哄圣灵，结果遭神击打，当场倒闭。第二批前车之鉴是谁啊？挪亚世代的人，他们犯了什么罪？他们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当时人在神面前已经败坏了，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结果成千上万的人都被洪水淹没。彼得后书2章5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第三批谁呀？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犯了什么罪呀？他们搞同性恋，他们放纵私欲，结果被烈火烧为灰烬。彼得后书2章6节，神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第四批谁呀？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犯了什么罪？他们瞎热心，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结果当场被火烧灭，都死在耶和华面前。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真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好，现在这堂课下集我们继续来查考第5批在人生道路上翻车闯祸死于非命的前车之鉴，就是亚干和他一家人，他们人生的车祸记载在约书亚记的第7章。那时候神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为奴之家从法老手下带他们出来，他们在旷野漂流了多少年呢？加起来一共40年。终于40年之后，他们过了哪一条河？约旦河，进入了迦南地，就是应许要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他们进到迦南之后，第一仗是跟谁交锋啊？耶利哥，约书亚记的第6章， 在耶利哥他们凯旋而归，洋气的他们环绕耶利哥七天，最后一天祭司吹角，他们就同声呐喊，城墙就哗啦哗啦倒塌了，他们就长驱直入，大获全胜，凯旋而归。哦，第二仗他们在哪里打的？在爱城，就今天的经文第七章，他们一败涂地。我们看七章第五节，爱城的人击杀了他们多少人呢？36个人，从城门前追赶他们，直到示巴林，在下坡杀败他们，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他们在爱城吃了一场大败仗。好，注意啊，在第一仗耶利哥是一座大城，而爱城呢是一座小城。以色列人在大城，在耶利哥凯旋而归啊，但是在小城爱城反而惨败而归，被打得落花流水，还死了36个人。为什么？为什么在大城得胜了，在小城反而失败呢？我们看七章一节，以色列人在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谁呀？亚干呐，这个罪魁祸首，他取了当灭的物，他偷了东西，耶和华的愤怒就像亚干一个人发作吗？不，就像以色列人，向众人发作。再看第六章，哦，当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神已经清楚地吩咐他们了。我们看17节，这城就耶利哥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神差遣他们去替天行道，去审判耶利哥。神说，不论是城里的人口或是牲畜，都要斩尽杀绝，完全毁灭。18节，神又提醒他们，至于你们，18节，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19节，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不可以纳入自己的私囊里。2010年，美国和伊拉克的征战，有一些美国记者和士兵看到伊拉克的古董和国宝，就见钱眼开了，就走私偷偷的运回美国，结果被海关抓到，被判处重刑。哦，同样亚干看到耶利哥这个古城里头的金银财宝，他就财迷心窍了，他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吩咐，拿了不该拿的东西，取了那当灭之物，结果就连累了以色列的全军。7章6节，他们在爱城灰溜溜的惨败而归，死了36个人。约书亚便撕裂衣服，他和以色列长老把灰撒在头上，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伏伏在地，直到晚上。他们在干什么？在祷告，是不是啊？请问弟兄姊妹，祷告好不好？好啊。恒切祷告好不好？当然好。通宵祷告好不好？好啊。紧实祷告好不好？好啊。但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罪，我们有罪没有对付，有罪没有认清的话，你再祷告都没有用，浪费时间。再看17节，约书亚他祷告说，哀哉，主耶和华，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叫我们交在亚摩利人，就迦南人的手中，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一边，不要过河倒好啊。第8节，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第9节，迦南人和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了，就必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那时你为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哎呀，怎么办呢？他拼命祷告祷告祷告。好，第10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不要浪费时间，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干嘛？偷窃，又干嘛？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准备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 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一点点面叫叫全团都发起来，神要他们除掉这个害群之马。于是约书亚他们的元帅就抓到这个罪魁祸首，抓到了亚干，众人就兴师问罪。二十节，好，亚干现在他人赃俱获，无可抵赖，只好诚实招来了。他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二十一节，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事拿衣服，200舍克了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了，我见钱眼开了，我就怎么样贪爱这些物件，记得吗？提摩太前书6章10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我便拿出了现金藏在我的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22节，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好，现在人赃俱获。24节，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和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注意他的儿女，还有他的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请问这个所有的包不包括他的儿女？包括，全部都带到雅各谷去。25节，约书亚说，你亚干，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我们再读一遍，25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用火焚烧他所有的。我再问一次，所有的包不包括亚干的儿女啊？也包括在内。以色列人把亚干和他的全家大大小小儿女牛羊驴这一切所有都用石头打死，然后把他一切所有的用火给焚烧了，然后用石头给埋葬了。26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只存到今日。于是耶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请问雅各什么意思啊？就是连累的意思，那地方名叫连累谷，直到今日，雅各谷。请问为什么亚干会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你会发现在亚干之后的一些人比亚干犯了更大更多的罪，尤其到了士师时代的末期。记得士师时代，那是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为啊！哇，到了后来以色列人更是伤天害理，他们无恶不作，但他们似乎逍遥法外，没有当场受审判，没有当场被石头打死。为什么唯有亚干受到这么严厉的审判？不仅他一个人，而且全家大小全部被石头打死，为什么？因为亚干的罪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就神应许要赐给他们列祖的流奶与蜜之地之后，第一次故意犯罪。神说不可取当灭之物，但是亚干却违背神的吩咐，这是第一次。记得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夫妻两个人为什么当场被神打死？他们欺哄圣灵，没错，但后来的人也欺骗也撒谎了，为什么只有他们被打死？因为他们第一次故意犯罪。什么以来第一次？圣灵降临教会建立以来第一次故意犯罪。还有拿达跟亚比户为什么被火焚烧？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违背神的吩咐。什么以来第一次？会幕建立祭司设立以来第一次违背神的吩咐的罪。还有挪亚时代为什么被洪水淹没？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早败坏的一代人。还有索多玛俄摩拉为什么被烈火烧为灰烬？因为他们也是人类历史以来最早堕落到同性恋的城市。 好，同样的亚干的罪，也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第一次违背神的吩咐的罪，所以神就当场审判了亚干和他的全家，杀一儆百，用以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神要我们知道他是圣洁的，圣洁的神嫉恶如仇，他憎恨罪恶，他必须审判罪。不但如此，神更要我们知道犯罪的严重性，罪恶的后果深重。一个人的罪可以连累成千上万的人，罪会拖人下水的，罪会连累众人的。你看看这车祸的残害，上面有个牌子，牌子上写的什么？雅各谷。雅各谷什么意思啊？连累的意思。请问驾驶员是谁？谁是罪魁祸首？雅干。旁边有一个长头发的女人是谁呀？雅干的太太。后面还有几个小孩是谁呀？小雅干，雅干的儿女。车厢里头还有他偷回家的金子银子，还有一件漂亮的衣服。后面的拖车里头还有亚干的牛、亚干的驴、亚干的羊，还有他的牲畜，全部都同归于尽，葬身车祸。以色列人用石头把他们砸死，然后一把火把他们烧了，用石头把他们全都埋了，最后在这堆石头上面树立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着雅各谷。雅各谷什么意思啊？连累谷。弟兄姊妹，雅各谷是我们的前车之鉴，后代的以色列人从雅各谷经过，也许是爸爸妈妈带着儿子女儿散步，手牵手，孩子们抬头一看，哦，一堆石头上面有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着雅各谷呢。儿子要问了，为什么这堆石头叫做雅各谷连累呢？父母就回答了，当上帝带领我们的祖先从埃及出来，在旷野漂流了40年，然后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第一仗在耶利哥，就在那边的废墟，你看到没有，他们在耶利哥打了一场大胜仗，凯旋而归，耶利哥城墙倒塌。但是第二仗就在这儿，这地方叫做爱城，在这里我们反而吃了一场大败仗，死了36个人。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叫做亚干，他违背了神的吩咐，他取了当灭的物，他起了贪心，偷了东西，结果就连累了以色列全营，我们就惨败了，还冤枉死了36个人呢。罪会连累人的，孩子啊，不要犯罪啊。雅各谷是我们的前车之鉴，他们遭遇这些事，被石头打死，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雅各谷提醒我们，罪不仅仅影响我们个人，更会连累别人。有人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跟别人无关。真的吗？人类始祖亚当犯了罪，请问亚当犯罪，亚当一个人当了吗？不，他一个人犯罪，连累了所有的人类，全世界世世代代所有的人都因着亚当一个人犯罪受到咒诅。亚干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担当了吗？不，他的罪连累了成千上万的人，以色列全营都因他一个人犯罪吃了一场大败仗。记得多少人死在战场？36个人因着他一个人犯罪死于非命。请问这些人有没有妻子，有没有儿女？因着亚干一个人犯罪，是多少无辜的人成为孤儿寡妇啊。所以亚干的妻子和儿女也要被乱石打死。约书亚说了，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也要叫你受连累。弟兄姊妹，犯罪不是儿戏啊， 犯罪不是无所谓的，不是小菜一碟，犯罪的后果深重，罪会连累别人的。往往因着一个人的罪，整个教会不能兴旺；因着一个人犯罪不悔改，整个家庭不能蒙恩；因着一个人犯罪，整个聚会死气沉沉，不能蒙神的祝福。弟兄姊妹，你盼望我们的教会兴旺吗？你盼望你的家人得救吗？你盼望教会蒙福吗？但是请问，我们有没有因着个人不悔改的罪连累了别人呢？我们有没有因着自己不承认的罪拦阻了圣灵的工作呢？我在神学院里头有个同学叫 Jack Coy， 他毕业之后呢，到加拿大的一个小镇上去牧会，那是一个老牌教会，历史悠久，曾经复兴一时，但如今呢，人丁稀少，冷冷清清，惨淡经营。我同学呢，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就去调查原因，他发现了原来在教会里头有一个老油条，他是个教会的开国元老，很有恩赐，能言善辩。后来呢，他有了外遇，他有第三者，他跟一个女人同居啊，所以弟兄姊妹就来劝他，叫他悔改。但他摆老资格啊，你们刚刚信主，你们懂啥？圣经上所罗门有几个女人？他有1000个，我才2个，这算什么？要知道神是爱，他蛮有恩典，他是有怜悯的神。你不要用烫水给人洗脚，不能随便论断别人，要宽容。因为他在教会中呢很有影响力，有群众的支持，他就站住脚了。结果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就很痛心啊，就纷纷的离开了教会。还有一些慕道友呢，本来要信主的也被他绊倒了，哈，基督徒还这样，我们不信主的还比你强，他们就不来了，教会就越来越荒凉。当我同学呢了解了情况，他就把几个爱主的弟兄姊妹招聚来，大家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寻求神的旨意。他们读到了哥林多前书第5章11到13节，保罗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什么样的人？自称是基督徒，继续犯罪，不肯悔改，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12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什么样的恶人？就是教会里面自称信主却不肯悔改的人，要把这样的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岂不是一点面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罪会连累人的。于是呢，他们就在神面前决定要照着圣经发出最后通牒，对那个犯罪的信徒说，哎，如果你诚心认罪悔改，我们乐意在主面前接纳你，赦免你，但如果你不肯悔改，我们就奉主耶稣的名执行教会纪律。但可惜啊，那个老信徒倚老卖老，就是不悔改，他们只好把他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好叫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日子可以得救。有些人很担心啊，哇，教会本来就没几个人了，你再把他赶走，教会岂不就要黄了吗？然而感谢主啊，一旦他们顺从了神的话语，教会非但没有黄掉，反而又经历一次大复兴，又死灰复燃了。约翰·麦克阿瑟牧师，神学院刚刚毕业，就来到了加州牧养教会。不久啊，教会里头有个很有威望的执事要求他呢为他的女儿主持婚礼。麦克阿瑟说，不行，你女儿的婚姻是违背圣经的。那个执事说，你不愿意主持不要紧，你就不要参与，但是我们还是要在教会里头举行婚礼。麦克阿瑟说，不行，你不可以在这个教会结婚。这执事说，这是我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麦克阿瑟说，哎，这也不是我的教会，也不是你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神的话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结果那个执事就气愤愤的带了一些人离开了教会。 加尔文去日内瓦牧会的时候，有一群称之为自由党的信徒要来领圣餐。他们说，我们因信称义啦，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神有恩典，犯罪不要紧啊。加尔文说，不行，你不可以把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你必须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些自由党的人说，我们坚持要领圣餐。于是呢，第二个主日他们就全副武装，带着刀棒要来领圣餐。加尔文从讲台上走到台下，站在圣餐桌和这群人当中，他说 Over my dead body， 意思就是除非你们把我杀了，否则休想。这群捣蛋的人才离开。怎么样，传道人必须有抵挡罪恶的勇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在加州开始了一间教会，牧养了十年，有100个人，结果因着抵挡罪恶，众叛亲离，大多数人都离开了，但感谢主，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弟兄姊妹，到了审判的日子，神看的不是你人多人少，而是你是否忠心，是否圣洁。今天很多人都在学习教会增长学，他们想尽办法到处拉人，要复兴教会，要人丁兴旺，要奉献加增，但是却治标不治本，因为教会中仍然有罪。弟兄姊妹，我们不除掉罪，教会只能表面增长，不能真正的增长。教会要复兴，必须从悔改开始；教会要兴旺，必须从认罪开始。我现在请问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我们故意犯罪，请问神会不会当场要我们的命？会不会当场把我们打死？我再问一次，今天在一般情况下，即便我们故意犯罪，神会不会当场把我们打死？不会。那请问，是不是神放过我们？或者现在神没有从前那么严厉了，是不是？有人说，神在旧约时代很厉害啊，但到了新约就变得很温柔很慈祥啦。旧约的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新约的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慈悲，蛮有恩典的，对不对？不对。雅各书1:17说道，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永不改变。今天他仍是那位曾经击打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神，他仍是那位曾经用洪水审判了挪亚世代成千上万的罪人的神，他仍是那位从天上降火毁灭了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神，他仍是那位烧灭了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的神，他仍是那位审判了亚干和他一家的神。他今天仍然跟以往一样，他没有改变，他昔日是如何的圣洁，今日也是一样的圣洁，他昨日是如何的憎恨罪恶，审判罪人，今天他也照样嫉恶如仇，痛恨罪恶，他没有改变，他永远是圣洁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能跟亚拿尼亚一样，欺骗撒谎假冒伪善欺哄圣灵，却没有人发现，我们也没有被当场打死。我们今天可能跟挪亚世代的人一样，昼夜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满了强暴，心狠手辣，却逍遥法外，也没有被洪水淹没。我们今天可能跟索多玛俄摩拉一样，放纵情欲，沾花惹草，苟合行淫，偷鸡摸狗，却没有人知道，也没有被烈火焚烧。 我们今天可能跟亚伦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一样，献上燔火，违背主的吩咐，轻慢主的话语，藐视主的圣功，却没有当场被烧灭。我们今天可能压干痒，贪心偷窃，贪小便宜，收藏了不义之财，却没有人发觉，也没有被石头打死。哎，我们今天可能瞒天过海，穿上属灵的外衣，给人美好的印象，还在教会里头读经祷告奉献，还从事圣工，别人以为我们是个忠心爱主虔诚的基督徒呢。但我们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神是鉴察我们内心肺腑和暗中隐私的。加拉太书六章七节，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不报，是时候未到。但请问时候会不会到？什么时候？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就要按公义审判天下。我们这些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也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为我们的一言一行交账。当然我们的罪已经在加略山受了审判，但是我们的工作要被火试验，看看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解。请问，就为什么神现在不立刻审判我们？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故意犯罪，神怎么不当场把我们打死呢？为什么？为什么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再实行审判呢？这是神的宽容。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哦，注意啊，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主所应许的是什么？这里指的是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他要施行公义的审判。你看第十节到十二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主要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主的日子来到。但为什么他还不审判我们？为什么他不当场审判我们？因为他宽容。主要宽容，这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在给我们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悔改的机会，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如果我们顽固不化，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哎呀，没关系啦，反正神宽宏大量啊，他是有恩典的，他有慈爱的，不要紧嘛。我们硬着心肠继续犯罪，不肯悔改的话，那么到了审判的日子，他必要找我们算账的。我们听听神的话语怎么说的，章四到六节啊。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现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叫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刚硬不悔改的人是在藐视神的宽容，藐视他的恩慈，藐视他的忍耐。刚硬不悔改的人是在为自己积蓄神的义怒。刚硬不悔改的人必要玩火自焚，自食其果，到了神审判的日子，他不会放过那个不悔改的人的。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就是罗马巡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哎，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入此灭亡。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这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到有人啊，死于非命，被雷劈死，被车撞死，哇，死的时候血肉模糊啊，好惨哦！众人就会议论纷纷啊，哎呀，这些人啊，罪大恶极，哎，感谢主，老天有眼啊，审判他们啊。主耶稣当时的人也有同样的想法，他们以为啊，比拉多杀死的加利利人和希罗亚楼压死的耶路撒冷人比别人更加的罪大恶极，所以才死得那么悲惨。但主耶稣两次强调，第三节第五节说了同样的话，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但是我们以为亚拿尼亚、撒菲拉、挪亚的世代、索多玛、俄摩拉、拿达、亚比户啊，压根比我们更有罪，所以死于非命，当场被神打死吗？今天主耶稣要告诉你们，不，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包括我在内，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弟兄姊妹，罪不是无关痛痒的儿戏。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了一个罪，一次违背神的诫命，就永远从乐园被驱逐出境了。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罪的结局是灭亡。如果我们不从罪中悔改的话，主耶稣说，你们都要如此灭亡。我们如果自称是基督徒，哎呀，我信耶稣啊，我受了洗啦，但是暗中却跟罪恶妥协，我们就在自欺。也许我们跟犹大一样，根本就没有入门。犹大是十二个使徒之一啊，他被暗立，反正信了耶稣嘛，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犯了罪就认认罪啊，罪就可以得赦免啦，继续犯吧，反正耶稣宝血永远有功效。不，断乎不可。我们怎能人在罪中好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得救的证据不是举个手做个决志做个祷告邀请耶稣进到你心里去，或者受了洗加入教会成为成员啦，啊，来聚会读经祷告领圣餐加入唱诗班，或者学了信仰告白啊，背诵要理问答，甚至读了神学啦。不，得救的证据乃是一颗嫉恶如仇的心，一颗痛恨罪恶的心，一个远离罪恶追求圣洁的心。圣灵充满的证据不是说方言嘀嘀咕噜，也不是说预言啊，学会限制说预言，或者蹦蹦跳跳唱灵歌跳灵舞啊，疫病赶鬼新生机扑倒在地上就被圣灵充满了。不，圣灵充满的证据那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再说一次，圣灵充满的证据是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是谁啊？他是神啊，他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第三个位格。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自己充满，你就会彰显出神的性格。神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性格？首当其冲的是圣洁，因为他的灵是圣灵。当我们被他的圣灵充满，我们就会活出圣洁的生活，更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节制等等。知道吗？今天最高举圣灵的是哪一个教派？灵恩派。成天讲圣灵充满，向圣灵祷告，但是往往灵恩运动里的人生活是最不圣洁的。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啊，口里讲的是圣灵充满，过的却是肮脏污秽不圣洁的生活。我再说一次，真正的圣灵充满的证据是活出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正直公义圣洁的生活来。好，注意听啊， 你的圣洁不能救你。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是你的信救了你。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信得救，因信得到神白白的救恩的。然而一旦你蒙恩了，你真正重生得救了，你一定会活出圣洁的生活，会结出圣洁的果子来。信心是得救的原因，圣洁是得救的果子，或者这么说，信心是得救的根，圣洁是得救的果。你不能够因果倒置，不能够本末颠倒了。换言之，你不能够凭靠自己的圣洁生活做这个不做那个来赢得神的救恩。恩典是礼物，只有信的人才能得着。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而你如果真信了，真正得到神白白的救恩了，你一定会活出圣洁的生活来。我再说一次，你的圣洁不能拯救你，但是圣洁证明你得救了。正如主耶稣当年进到圣殿里，就把那些卖牛羊鸽子全部都赶出去。今天当他的圣灵充满这个圣殿，充满了你的心，或者充满了整个教会整体，他就会把我们里面的罪恶，我们里面的虚假，我们里面的淫乱，我们里面的黑暗全部都清除干净，叫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箴言第28:13，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注意啊，遮掩，遮掩什么意思啊？隐瞒，盖起来，推脱责任，找借口，不认错，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为什么今天教会里头有那么多老油条基督徒？什么叫老油条？信主多年，圣经很熟，道理都懂，背要理问答，能说会道，有口花舌，就是长不大，老宝贝，能说不能行，道理懂得很多，生命一塌糊涂，老油条。为什么？其中一大原因是罪，那个隐而未显的罪，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很痛。你可以信主信10年20年，还是个老宝贝，长不大。世上最可怕的不是恐怖分子，不是艾滋病，不是 SARS， 不是冠状病毒，乃是罪。罪就像瘟疫一样，会扩散的，会传染的，罪会连累人的。如果我们纵容一点点的小罪，就会导致大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哇，就像一点点面酵叫全团发起来，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一个小洞可以成了一艘大船。一点点的小罪如果不及时悔改的话，会毁了你的一生，不但如此，还会连累别人，传染给别人的。知道大洪水泛滥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河堤上有一个小洞，这个小洞如果你不及时补救，就会变成大洞，到最后河堤崩溃，河水泛滥成灾，不可收拾。罪也是如此啊，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啊。本来一点点的小罪，撒个小谎，为了遮掩这个小谎，就要撒更大的谎，又要撒个更大的谎。哇，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恶性循环啊，撒不住车啦。譬如大卫犯了什么罪？他奸淫又杀人了。哎，起初怎么开始的？列王出去征战的时候，他待在家里头，他偷懒，然后他多看了几眼，然后犯奸淫。哇，犯了奸淫没面子，就遮掩，为了遮掩他的罪，他就撒谎欺骗，假冒伪善，最后杀人灭口啊。哇，你越遮掩你的罪，你的良心就越麻木，越刚硬，到最后就越心狠手辣。哎，你知道我们的手会起老茧，良心也会起老茧，耳朵会起老茧。我平常不干活，细皮嫩肉的，偶尔干活会痛，如果我继续干，皮就厚了，慢慢就不痛了，照样耳朵会起老茧。起初听到哇，神是圣洁的，轻慢不得的，哇，杂心啊。那慢慢，哎，我听过了，那最后我会讲无所谓了，良心也是如此， 不勤劳俭的，会刚硬的。起初，哎呀，小孩的心是非常柔软的，非常敏感的。但慢慢慢慢，他犯罪犯多了，就麻木不仁了。弟兄姊妹，你可以信主信十年，信二十年，信三十年。如果你继续遮掩、遮掩、遮掩罪恶，你永远是个老宝贝、老油条、滚刀肉。如果不谦卑、不悔改、不承认、离弃罪过的话，我们永远不得亨通。但注意啊，28章13节后半部相反的，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什么？连续。哎呀，注意连续这两个字是何等的甘甜。若不是神连续我，我早该死了，而且是罪该万死。感谢主，他不但是那位圣洁的、嫉恶如仇、痛恨罪恶、审判罪恶的神，他更是那位满有怜恤，他宽宏大量，他乐意施恩，他乐意赦免罪人，既往不咎的上帝。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恤。注意啊，不仅是承认我错了，更要干嘛？离弃。悔改的人必蒙神的怜悯。以赛亚书57章15节，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好，这位圣洁的神，他名为圣者，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的这位上帝与谁同居？他要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住，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再看以赛亚书66章1到2节，耶和华如此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耶华说，这一切都是我手所造的，所以就都有了。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哎，这位创天造地伟大的上帝，他所瞧得起的是谁啊？有钱有势的人吗？住大楼房吗？有博士学位的吗？不，他所看顾的是那虚心痛悔因他的话而战兢的人。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路加福音第18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另一个是税吏。那第一个法利赛人，他自言自语的祷告说，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这人就心眼好啊，我心地善良，我比他们都好啊。你看看这个老宝贝，你看信主那么多年还没有长进，那个不懂圣经啊，不会祷告，结结巴巴的，还抽烟，还打麻将呢，那个姓王的打老婆呢，姓李的夫妻打仗，还有那个臭脾气，那小子好吃懒做，这小子不务正业，他假冒为善，他就是教会里的亚干，他就是那对亚拿尼亚撒菲拉，就是那对夫妻，就讲就是他。哎，他今天没来听到太可惜，讲的就是他，应该讲给他听的啊。还有那个税吏啊，他贪污，他勒索啊，偷税漏税，还奸淫呢。哎呀，无恶不作。主啊，我感谢你，我一个礼拜仅是2次，凡我所得的我都献上1/10啊，我聚会从来不落，手机从来不响，感谢主，哈利路亚。尽管这个法利赛人表面上非常敬虔，非常属灵，又读经又祷告，到圣殿参加宗教活动，遵守教条教规，不做这个不做那个，11奉献，我不是亚干，我不是亚拿尼亚撒菲拉，我是法利赛人。他的外表很属灵，表面上很热心很爱主的，内心他却犯了最大的罪。什么罪啊？骄傲自大，他瞧不起人，他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我不像那个税吏，我比他们都好。这是那魔鬼撒旦犯的罪，骄傲。而那个税吏却远远的站着，他头都不敢抬啊，他 悲愤的捶胸，我不配，我亏欠了主，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比别人都糟糕，求主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无地自容，我羞愧不堪啊。主耶稣说，十四节，我告诉你，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个法利赛人自命清高，自以为是的祷告，他虽然讲得很流利啊，但是神却不屑一顾，而税吏那虚心痛悔谦卑认罪的祷告却蒙了神的悦纳，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却赐恩给谦卑的人。记得路加十五章，当那个浪子带着一颗忧伤痛悔的心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是怎么对待他的？你这个臭小子啊，你这个厚脸皮，你走投无路想到老子了啊，你在外头有钱的时候花天酒地把老子忘得一干二净，现在你没钱了想到我了要回家了，哼，你这个不孝之子，我没你这个儿子，给我滚出去，是不是？不，十五章第二十节怎么说的？相距还远，老远的路，父亲看见就动了什么慈心？慈心什么意思？连续的心。他就慢慢走去嘛，不，父亲就跑去，飞奔而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亲嘴代表什么？赦免。他赦免了儿子一切的罪，接纳他回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虽然坐在这里，但也许你的心却在远方流荡。请问你厌倦了流荡的生涯吗？你厌倦了这条犯罪的道路，滚雪球，遮掩罪恶啊，假冒伪善，遮掩遮掩，哇，越滚越大。你厌倦了流荡的生涯吗？回家吧，在猪圈中挨饿的浪子，回家吧，远离神家的孩子，回家吧，走投无路的罪人，回家吧，像那个浪子一样，像那个税吏一样，带着一颗谦卑痛悔的心回家吧，向天父承认我们的罪，父，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我不配，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天父必要张开他慈爱的双手，飞奔跑来迎接你，拥抱你，亲吻你，接纳你，赦免你，洗净你一切的罪。今天他要给你一个新的开始，就在今天。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忧伤痛悔的心它必不轻看。回家吧，天父正在巴望浪子回头，在他有赦罪之恩。最后，请问圣洁的神怎能赦罪呢？圣洁的神应该讨罪，应该定罪，应该审判罪，哎，圣洁的神怎么能够赦免罪恶，怜悯罪人呢？答案在乎十字架。在十字架上，人类有史以来独一的圣者，神圣洁的羔羊，那无瑕疵无斑点没有罪的圣洁的羔羊，为我们这些肮脏污秽不圣洁的罪人替我们舍命代罪，他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因着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因着他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咒诅他受，祝福我享，苦悲他饮，哀咽我唱，这就是神要告诉世人的福音啊。
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哭带了，那只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悲伤我们的医治，我们都如眼中你，个人偏心记录，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都如眼中迷，个人偏心记录，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Thank you. 知的罪人你在哪里，主耶稣基督他正在找你，现在是恩门打开时刻，赶快来悔改归入基督。你是的羊啊，你在哪里？主耶稣基督他正在寻你，狼子啊，你离开慈爱天父，爱的主整天为你担忧。懒惰的仆人你在哪里？主耶稣基督他正在找你，如今是收割的黄金季节，准主鸣金星令人归主。亲爱的主啊，我在这里，愿我主即刻便差遣了我，我情愿弃所有为主努力，把主的福音传遍地极。